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好。在这，谢谢主给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可以一起的见面。我想今天第一次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，可不可以举手给我们看看你是第一次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的？啊，感谢主，有几位好，可以在我们当中啊，来了，感谢主哈。那么今天很特别的一天，能那么多，我是第一次在那么多的人面前去分享我的见证。那么因为要讲到从小的时候我是怎么样信主还是怎么样经历呢，在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很多人告诉我的，特别我的弟弟，他说你早一天啊，你分享你的见证我来讲道。那么好的好的，他说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很特别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这个 特别呢，在我们众人当中其实可能有一点会跟你很相似。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呢，我想请问在我们的当中里面有多少位是潮州人？哦，就是我的丈夫。没有吗？啊，你发现有人跟我讲潮州话的谁？哦，潮州女士。啊，潮州女士 ，OK， 好的。OK， 那么好的，既然是我丈夫 ，OK， 你这潮州人啊，在以前呢、啊，现在的潮州人已经变，有点改变了。在我们的父亲哪一代的人以上的人，潮州人呢，有个特别的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，重男轻女。其实整个中国人都是了 ，OK， 但是呢，好像在我们潮州人里面是很特别的，啊，那么我刚好就是不太受欢迎的女性的年代里面出现的。我爸爸在国内啊，本来应该是做生意嘛。但是可是很喜欢赌博，结果呢就将他的家产他怎么样都赌光了啊。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的这第二个也是女孩子女，那么一个差不多三岁，一个差不多一岁怎么样。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因为赌光了，就有一天我爸爸带两个出去，这个是后来我妈妈告诉我的，就带他们出去的时候呢，带他们出去以后晚上回来就空手回来了。空手回来妈妈就问他们去哪，卖掉了，就将我的两个姐姐卖掉去，那么就没有办法了。在走难的时候应该就是和平后了哈，应该就是 四五年会是怎么样了，已经就走难从汕头去到香港。那么在途中生了我哥哥，两年后生了我二哥，平安没事。到50年的时候生了我哥第三个哥哥，可是我第三个哥哥呢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其实到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妈妈应该生的我的时候应该是第六胎。那么我剩下就是两个哥哥， 然后到我了，到我也是同一个命运。那么我出生以后，那个时候香港50年代很不容易的生活，那么也是张娃出生以后，是女孩子，在张娃去卖去。那么卖出去还不惨，但是他就张娃抱到一个上海人一对夫妇里面去卖，因为呢这一对夫妇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他们就是开一个小店，就专门自己做鞋去卖出去的，但是他们是愿意收养一个孩子，但是一看到我的时候，哎呀我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么瘦那么黑，很 baby 是很可爱的嘛，又那么丑陋，哎我不要了，你们拿回去。结果呢因为他不要，所以我还留到家里面。但是呢你反过来说，你的生命里面你送给人的你都不要，你会怎么样看？然后呢一直在成长里面，我就受到很大的威胁。怎么样呢？你要乖啊，你不乖我就卖给他，还是卖给谁，我带你去卖。整天都在这些的言语之下，那么我就是很恐惧的，很恐惧。我就一直其实我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呢对牧师也是很大的影响。我很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整天在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不在，我会到一个什么地方还是怎么样。因为在这个恐惧之下，我就一定要学乖。没家里面的我可以做的我就做，没有叫我做的我要去学，总是有一个目的，我希望可以保留下来。继续就是我的弟弟，第二个弟弟，然后最小就是妹妹。但是我的妹妹呢，因为跟我已经3个8年，所以她没有我这个情况。因为当时我两个哥哥中学的时候念到一半，他们已经出来做童工，那么家庭环境已经有一点点改变。那么我念完小学，我也必须要中中，所以变成了家庭里面到我妹妹最小的弟弟出的时候，家庭环境已经开始有一点改变。从小的时候，我是不允许有什么朋友，还是出去玩。因为所有的事情要你做，那么所以从念小学的时候，就是有机会就出去什么学校有什么活动，还是学校有什么，我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，拿到这些纸回来我就会打勾，我不会去参加。因为你怎么样讲呢，我爸爸都不会给我跟学校出去。所以在学校里面 我其实没有什么群体生活，但事实当中我常常有一个念头，我为什么会生存，我是为什么会生下来，生下来做什么。因为就是你常常呢读书工作，然后结婚以后，那么有孩子就带孩子，没有孩子的工作一直到老死，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。那么最好呢，整个市场里面很悲观，一直是死这个念头在我生命当中常常出现的。难得有一天跟一个同学在聊，他跟我思想差不多，我们就聊得非常高兴，他也叫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死得快一点，我一分享他告诉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在谈这些东西。那么当我到小学，我知道我爸爸一定坚持小学也了，你读完小学六年级你必须要出来工作。当时的童工是不能少过15岁。那么我小学毕业以后，他们就会为我介绍到工厂里面打工，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啊，他们就会为我找一张就是儿童的身份证，就是证明你现在啊多大。但是儿童身份证呢，就是到16岁，满了16岁你要换一张就是有照片的成人身份证，但是17岁以下的16岁以下的就不用，只是写下你剩什么。但是因为我不够年轻，总是常常改姓，一会姓蔡一会姓建，他们都全都明白，因为你的填的身份证啊差不多要到了要换了，人家就要拿你的有照片的哪一张，你马上再换另外一张，哎，哪一张是差不多你要用，所以常常换，但是老板是知道的，没有身份，自己是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要形成自己的性格呢，很保护自己，很保护自己，自己怎么样看？因为上面是两个哥哥，下面是两个弟弟，变得我的性格要非常非常的刚强。你要保护自己，要整天跟他们一起的，好像我很爱我的弟弟们，或者整天跟我的哥哥们可以吵啊，甚至呢有时候我的哥哥们其实他们是真的很爱我，他知道我很孤单，有时候他们有一点点的钱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，就是我啊，他们要带我弟弟了，他很爱我，他知道我，他知道我的经历，所以他用另外一方面的他希望给我一点的支持关怀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实在是心里面很多的自己跟自己的斗争。过了两年以后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读书，我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再读。 那么当时呢，我就跟爸爸要求，我自己供自己读书，可以不可以？他说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他说你们女孩子去到读书很危险，可能很容易拍拖还是怎么样，交男朋友，最好你们都不要读书。我就告诉他我不会，你给我试试看。结果我要求我自己供自己读书，早上上班晚上去念书。当我搭进去学校的时候，我是整中学里面是念传课的哈，这是三个小时里面就是当着人正规的一天。那么搭进去的时候，居然叫我的是我以前小学的校长，他退休以后在教书，他看到了我，他记得我，他说你要用心的念，你知道你不容易 读书吗，你要用心的念。因着他鼓励我，我才很用心读书。五年的中学里面，我总是读书考试的时候都在前五名之内，所以学校对我的印象很深。但是因为呢，我爸爸告诉我，你不要在学校里面，你真的要好好念，那怎么样？那么我就拿我的成绩告诉，跟他讲，跟他说，他就说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只是笑一笑。我说，这个校长认得你，他说，他要你以我为荣，他只笑一笑，他没有讲什么。但是，为着要逼自己，为自己，我真的对我自己来说，我是很勤劳的读书。勤到一个地步呢，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骄傲。为什么呢？一天白天工作，晚上六点多要开始上学，到九点多才下放学，你哪里有时间做功课呢？回到家里面已经十点多才来吃饭，才来怎么样。但是第二天你七点八点钟你要出门，那个时候我就算吃完饭以后我开始做功课，老师没有要我做的我做，老师没有要我背的我背，又有时间我就在念书在背书。有时候到晚上家人休息，我怎么样呢？我就跑出门外用楼梯灯来看书来念书。当空气不好，坐在楼梯整个很空气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跑到我楼下有一个公园，一个小公园里面，直到那个公园它关灯了，我就坐在，当时治安也非常好。到它 关门，公园要关门了，关灯了，我才回家。就是这样。但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，就是当我的弟弟们他们很顺利的搭上去念中学，我还是在念夜校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又产生了很大的自卑，很大的自卑。 因为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，我算的是什么。自卑的另外一面则非常非常骄傲，因为我读得好，另外就觉得你可以正规的读书，你成绩为什么没有那么好，还是怎么样，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反面出来，心里面很不平衡。但有一天，当我到 念到中二、就是我们 year 8、这里中学第一年的时候，刚好我哥哥结婚，我大哥结婚。我大哥结婚呢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很多种种的原因也不是常常去，但是他非常好，他又结婚了。虽然他不到礼拜堂，但是邀请一位长老来我们家，为我的哥哥，为他们，我的嫂子来的证婚，为他们祝福祷告。当时虽然我的父母也已经信主了，但是他们也不常去，所以我也没有去。他来到我家，当时我哥哥我嫂子他们还没有过来，只是我在家里面招呼。那么这个两位长老就跟我说，他跟我说什么我也不记得，总是我知道他是要你讲到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来教会怎么样。我见到他这样迫切的要我到教会来去，我就说好了，我去了。啊，那你明天来了，你明天礼拜天哈，10点钟我在门口等你。他其实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长老，就是我们的堂理会，我们的知识会里面，所以开我们的唱堂人之一哈。我们的教会已经是1909年开始，他就是我们的唱堂人之一。那么他地位是非常崇高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说你明天我在教会门口等你。那么我就去咯。我妈妈一早起来的时候就问我你去哪，我说我去教会。你去教会？很意外的问你去教会，我说是啊，我去教会啊，但是我很快回来的。因为我想就是什么，因为这位长老他说10点钟在门口等我，哎，这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的，就是可能他随意的讲，我可能不一定看到他，我看不到他，那么我就回来了。因为我真的有到过吗？但是我看不到你，我就跑了。 OK， 我就是觉得哎，他是随意的，我也是随意的。 OK， 那么我就早一点点，果然他真的站在门口。哦，跑不了，他远远的看到我，哎，来啊，我带你去啊。一个老人家带着我就跟着他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哪。结果他带我到主日学，当时我们的主日学200多人，很多人的，他就坐在后排，拖着我坐在后排里面，很多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这个是谁？要我们的长老来带你，你是谁？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有一点很惊讶的表情。但是呢，一到哪里的时候，他们讲什么我都不知道。那么要分班上主日学，一到分班的时候，哦，我在一班里面，一班同学很多人的，那么坐下来，他讲什么我总是不记得。但是这个老师是很特别，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主日学者是不是会这样。我们10多个人，他们要轮流祷告的，他们啊，今天是你啊，下个礼拜是你啊，怎么怎么怎么。我是 第一天来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啊，我刚好坐到第二个、第三个的旁边啊，下个礼拜就是你，可能这个老师也是新来的。那么他讲什么我总是不记得，但是我只记得他要我第几个礼拜要祷告。那么好的，反正我背书是那么强，这个不是问题啊，我就当作背，差不多他们祷告都是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差不多样子了嘛，我就很乖的，我就写下来啊，亲爱的天父、啊、怎么样，那么最后记得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那么就可以完成这背书。讲了三个礼拜，讲什么我不知道，总是记得我要祷告。到那一天祷告的时候，好了，那个老师因为他的联名这个册子上有祷告，所以跑不了。哎，今天到你了，哎，祷告结束祷告。我本来都是我已经背下来的，这个不是问题。但是我们一起站立啊，你带领我们结束祷告。一站起来，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全都不记得。不记得到一个地步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结束。总是结束的时候，阿门，大声一点就可以。那么坐在我旁边的，站在我旁边的，我今天就是我这个小姑，她站在我旁边，她说：“你刚才祷告是不是很紧张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不要紧张，就是好像跟父亲讲话一样。我就很意外，哎，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，你要相信这些东西吗？就是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你要会信耶稣，为什么？你跟我年龄是一样，你要会相信。结果呢，我就觉得要试试看，究竟是什么问题。我就停下来之后呢，继续参与主日学。在主日学里面，我看到神自从我们的导师里面显出他的真爱。原来神看我是非常非常宝贝，在过去我没有经历到最亲的家人也没有这样看我，但是我的导师，我哲学的老师，他们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关怀，我深深被他们吸引。你有没有听过哲学是要补习的？啊，要补课的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当时的哲学的老师都是神学院的，都是在神学院的念书的神学生，他们在香港里面的，就是我们叫做离岛，就是常州的地区，他们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就要坐船一个小时再来到我们，然后呢开车坐车坐公车来到教会来服侍。礼拜天他们再要一群同学就回去，他们非常非常的爱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他们会给我们关心，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会跟你查经，他会安慰你，他会鼓励你。相信在他们的面前我也哭了很多遍，但是他们总是 很温柔。赶不上的课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问的问题还是赶不上的时候，他不要紧，礼拜六团契以后我们继续上课，10点钟我们还不愿意走，他还是在继续的上课叫我们，我是深深被他们吸引。那么在这个主日学里面，其实我经历了人生的很大很大的改变。大概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我知道在这个地面上人与人之间永恒的爱只有一位给我，只有一位，他当我是不但将我当作是女儿，而且将我当作是朋友，最亲密的朋友。他不但跟我做仆人，他当我是他的女儿。那么我信主以后，我在不知不觉里面，其实在我生命当中开始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记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在神学的初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个外国的老师，他是一个双教士，他在上课以后常常会跟我们聊天，但是他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你要笑，我说我在笑啊，他说你不是，你不会笑的，你的内容是不会笑的，你知道这个不会荣耀神吗？我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说你的内容是不会笑的。那么所以他每次我看到他，他就是整个笑容你要笑。我听他的讲了以后，我真的祷告，我原来不知道信耶稣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当我到我们这里就 ENI， 我们中念到 ENI 的时候，我已经回到教会里面。在哪一年我就已经决心要奉献念神学，但是我知道不容易，一定不容易，因为在我们家里面没有人念神学。在我的家里面女孩子的地位是很低，也更不容易。同时我的家里面的经济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不能不闪。但是在神面前求，特别在一个夏令营里面，当年的夏令营非常非常复兴我们的教会。当时在一个呼召里面，在一个呼唤当中，差不多有六七位的人站起来要奉献做传道人。当时他们奉献的就是呼唤怎么样，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来，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，但是接旁的人在哪里？没有接旁的人，我们教会在下一代里面我们就要关门。但我们想到刚才我就说我们是09年开始的，我们的教会09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般潮汕的人，一直着一路走，一路开始小组教会，然后建立教会。但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但是我心里面很多的挣扎，我不肯，我不愿意。他第二个护照来了，第一个护照 就是长时间做传道人了，我拒绝。虽然很多人站起来愿意奉献自己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到第二个奉献来了，就是有谁愿意带着你的职业去，你的工作来服侍神，你在愿意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荣耀神，我就 觉得这个适合我，我就举手。那么举手的人就出来，牧者就为这一群愿意在工作上带着你的工作来服侍神的为他们祷告。但是我心里面一点喜乐都没有，一点喜乐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神是不愿意我做这个决定，神是要我做第一个决定，但是第一个决定我不行，我很多的事要做。结果呢，第一年我逃过去，但是到第二年，第二年的时候突然有声音来进到我的心里面，这一群就是你牧养的对象。我心里面很惊讶，谁跟我讲？谁跟我讲这一群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？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么当时我就回到我已经工作岗位上已经换了，就跟我的老板是一位医生，我就跟他讲我有这个护照，神要对我说要我做传道人。他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人，他说你去，我支持你，你去，你好好的准备。他说 我告诉他我一定过不过我父母哪一关。他说你就祷告了，让神自己开路吧。我一直都不敢跟我家人讲，但是我就是要好好的准备自己，我就要好好的念书。结果到中学毕业那一年，因为当时是所有的考生都要 放这个成绩表，都是要亲自回到学校里面去拿。但是当时我是在一个夏令营里，营会里面做一个导师，我不能去，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放下我的工作去拿这个成绩单，我就让我的同学，哎，你去替我拿。啊，你怎么放心就可以让我们替你拿单张，拿成绩单回来，你自己不跨心吗？算了，我知道的了，你去拿了。那么拿了以后，晚上我就打电话，怎么样了？我的成绩怎么样？就按你所想的了，你非常好了，学校现在要找你了。找我做什么？学校要找你做 B 班的同学的致辞的人，代表我们学校在政府的面前要公开讲话。我说我不行，啊，我不行，他们找不到我的。但是因为我考完试以后成绩单拿了出来，其实同时我要将我的申请表放到神学院里面，神学院里面看到就预备让我有考试。那我开始要思想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家人讲。当然一讲的时候就一定 say no， 一定不可以。他们又骂了又劝了，但是我在心里面祷告，我没有什么话说，因为他们会明白，特别是我妈妈，他以为我以后不结婚了，好像怎么收女一样。那么 他也觉得那怎么办呢？家庭里面这经济又怎么办呢？那很多，因为当时我是73年念神学，你还没有出生。那么73年的时候，你要自己要带很多的东西，学校没有一点都没有供应的，你要带这个什么面盘啦、这个很多的，你所有的自己用的用品都要带去。那么我自己一点点的买下来，但是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真是非常非常的坚持，不允许还是怎么样，你出去我们就不认你啊，怎么样。我心里面真的神呢、若是你呼召我，你要我去，你就要给我，让我的家人里面可以接受，可以明白支持我。但是这个那么容易呢？神呢，你要给我的话语。结果呢，我就跑到我们的路上，是一个我们叫到露台哈平台那边，我就一直在哭流泪，我就祷告神，求你给我指引，我应该去不去。那么神就给我他的话语来了。当我一直流泪一直哭的时候，我祷告，祷告完了，圣经里面一句话，启示录2:10，在哪一句话？你冒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，赐给我这一句话，你要忠心。结果呢，我知道神决定是怎么样，他要我继续下去，他走下去。到第二天，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要进学院，我就拿我的东西。当时牧师是我的男朋友，他也来帮我忙拿东西，那么到神学院。但是我的父母一点也不理睬我，就背着我，看不到见不到，我就拿东西走。我心里面一直在流泪，但是我可能是很幸运的一个，我还比可能一些同学更好好一点。那么进到神学院里面，我就开始我的生活。但是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突然我收到我的弟弟寄一封信给我，寄一封信给我的时候，我打开，我就很意外，他里面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姐姐，当你离开家庭里面，你知道我家里面有什么事发生吗？我告诉你，爸爸妈妈虽然信主那么多年，但是很特别。”你搭出门口以后，他们第一天第一次会泄愤祷告，我看到爸爸他泄愤祷告，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。我也看见你的坚强，我看见你的榜样，我也愿意奉献念神学。我两个弟弟先后念神学，最后我的妹妹也念神学。现在他们各自的配偶都是牧师还是传道同工。结果呢，现在我们家里面有7位的牧师，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。在我信主以后，我整个人生里面很大的改变，是因着主让我的生命里面感受到丰富。原来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以后，不知不觉里面会流露一种很特别的特征，就是你满有一个爱人的心，满有一个喜乐的心在你心里面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，刚好就是神学生去探访，一个老人家，他是住在一个单人的床位，就是在一个小巷里面一个很矮窄的地方，他就住在那。我去要探访他，但是呢，可是他可能一早出去，可能是怎么样去做运动还是怎么样，就没有。我就是坐在他的床边在等他回来，刚好有一个老人家进到房里面，可能他是房东，他看到了我，他说哎，你是谁？我说我是探这一位老人家，他可能一会才回来。但是我看到他手里面拿了一个纸袋，里面放了很多的拜偶像的祭品的东西，有香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那么看到我，他非常高兴，哎呀，今天真好，有观音向我显灵。观音在哪？哎呀，观音在你身上。哇，很恐怖。他说你那么好的，刚才我说我都没有什么笑容的，他说你的笑容真的 很慈祥，你很有观音在你身上。 OK， 那么那是神在我生命里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。我生命里面现在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，我方向什么，我知道我人生里面不是白白过的，乃是神要你要师父，神要用你来到祝福其他人的生命，我们不是白过的。感谢主，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我永远的记得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告诉你，我又问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经历，还是过去的经历是怎样。但是当我想到其实到我知道我信耶稣以后，我要谢谢我的父母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就是因为他们训练了我，让我能够刚强，因为他训练了我，我才能够独立。因着他们，结果我告诉你，潮州人很喜欢男孩子，其实中国人都是一样。但是呢，到后来，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各自长大的时候，其实我爸爸妈妈最爱的孩子，六兄弟姐妹，我从来他们当然不会跟我们讲了，但是他跟我们的嫂子，跟我们的弟夫，他们在他们的面前原来在称赞我，他说我是最好的一个，最能够顾念他们的就是我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的弟妹他们要结婚，原来他们不是问他们，不是问我的哥哥还是怎么样，你问你的姐姐，后来我爸爸也是叫我的姐姐，他说你去问他，他说可以就可以了。我 我竟然是拿了这个权，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妹夫他们说，你们今天能够结婚，你要谢谢我，因为我不允许你们就不能，我很大权，我感谢主，是主宝贵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很多的缺陷，我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他给我。同样呢，我也感受到就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先有改变，你看事情的时候，你按着神的心意里面，你要很大的改变。有时候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过去的事情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这个背后可能是好的事情，你常常好的事情可能会让你骄傲，不好的事情要让你会自卑，还是整个人生你好像抬不起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感谢主，在信主以后，神的话不断成为我的指引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两个都是传道人，真的我们真不容易。我们开始我们的生生活，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经济是从哪里来，但是我们确信神丰富的供应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一切的供给，这句话又在我们的婚礼上，我的老师，我自己，成为我们自己的勉励。当我的侍奉到在香港，在一个堂会里面侍奉到18年了，有一天在这18年里面，实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辛苦，一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是很差很差，但是我回头看，神要让我很多的经历里面，就是不断要锻炼锻炼锻炼，所以每一段时间我都将自己奉献给神，不是一次我是奉献到位，而是要不断的提醒神，不断的在我生命里面不断的收紧，就是让我一直的我知道神要用我。在香港最一个在侍奉里面最高峰的时候，为什么是高峰，就是去到堂会15周年，我当时带领一个堂会非常非常的忙，而且当时因着我的缘故，他们要开什么堂会啊什么，都是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，但是不明原因突然之间身体垮了，身体不断的犯冷发热，犯冷发热，吃西药中药什么东西都不行，每到晚上就来了，这个过程很不舒服很辛苦，结果拖拖拉拉的到差不多已经去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到有一天这医生我去另外看一个专科，这个专科说你马上要进医院去，你不行了， 你要进医院去，但是我告诉医生不行，我要慢慢考虑，当时我的孩子很小，我的小女儿就是1岁多，我的大女儿刚刚进小学，我就说不行，因为我要考虑一下可不可以，因为我要安排各样事情，那你马上考虑，考虑过后你要快快进医院。但是我就坐车坐公车 回来，找到半途我就不行了，我就不行， 马上下车，牧师送我到医院去，到一个世界医院去。这个医院医生是跟我很熟，他说虽然我们医院是满的，但是你不能跑，我尽量的让一个肠胃给你。结果呢，他一检查下去，一检查，哦，你的肝的功能本来一般是60，但是你现在已经超过了200多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尽量，你肝里面究竟有什么事情？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就要留下来。但是一天一天过去，他每一次来检查，每一次来抽血，你的情况都是不太好。怎么样不太好？原来他在我生已经一直在怀疑我有肝癌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，没有告诉我，医生没有告诉我，只是要抽这个骨髓，好吧，骨髓又抽，我就很抗拒，因为他们告诉我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我说不行。但是医生也生气了，我们也很想你快一点回去，但是最清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要抽这个骨髓，那没有办法，抽出来验，他说能够最看得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，结果我就抽了。抽了以后，其实医生已经告诉牧师，他们怀疑我什么？怀疑我什么？牧师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自己心里面流泪，他没有告诉我。那么好了，但是因为世界医院呢，他没有那么多的仪器还是怎么样，他们的结果就是说这个骨髓里面显现的不太清楚，我们现在要转你到一个政府里面最大的医院去，你要跟进这件事情。那么没有办法，就要转到另外一个医院去。去到哪一个医院呢？他说我们不相信世界医院所做的一切，你所有的检查我们要从头再来一次。8天里面抽2次骨髓，我当时真的已经1个多月里面已经掉了20多磅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开门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我，不是我哭，他们哭，为什么抽到你这样？因为有一天晚上有医生来，有个学士student 在学习，那么他要做功课，他就说在我床边拿的哪块这个report 一直在写，我说你要研究什么？他说我们要拿你的这个记录来研究。我说你要太闷了在医院，我说你要不要拿高分我告诉你，你要问我什么我不告诉他，我就是告诉你。但是你要告诉我究竟你们怀疑我什么。我一直在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很好，他们去到哪里出差，因为医院里面的这冰枕头哈哈，是冰枕头，
冰
枕头是啊，都给我用光了，所以他们又写下来，写我的名字在是哪一号常用的哈。因为我一发热起来就是40度哈，一直上他们也没有办法。结果呢我就问你究竟怀疑我什么，他说我们是现在在研究你有两个，可能有两个癌症，
两个
我说你讲，他说一个 就是血癌，一个就是淋巴癌。我就说有没有办法做手术呢？他说没有，就是要做化疗。那么我说我问他可以拉几长，他说看你了，五年也不定还是怎么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，医生说我是肺癌，我也没有怀疑的。反正他们要说什么。那么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反而心里面平安下来。他们一直在验，一直验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个医生就告诉我是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二天我就跟他说，他来探访很远了，他每一次一下班安顿的孩子们，他说要跑来医院找探访，到医院结束了，要探访探期过了他就要回去，要到很晚他才回到家吃饭。其实在那个阶段里面，我们夫妇的感情要在一个更新改变过来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那么我告诉他，昨天晚上医生告诉我他们怀疑我两个有癌症，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才讲，其实你在世界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告诉我就这样。那么好了，医生用尽各样的方法，他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检查，这个检查出来若是知道原因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二步的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检查是很重要，你必须要做。我说做什么？超肝阻击，要做这个手术。那么好的，我自己签，你签了，是哦，我签了。他们你不用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，我不需要了，我自己签下去。结果呢，有个护士跟我很好，他是不知道，我忘记他是哪一个教会的人，他每一天都是来探我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明天有抽肝，你要留意一下，我们这里的医生不是每一个都抽得很好的，但是有一个医生若是他为你做的啊，你就要留意一下。好的，你帮我留意一下。他说你看他的牌子，他的名牌你知道是谁的，若是他跟你做你就好。好了，第二天一群医生就来看看怎么样了。我找来找去都没有这个医生，没有了。但是他们在讲 我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后来要再有几个医生要再来，我就看有一个医生的名牌马太，他的名字叫马太，他是吴马太。哇，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。那么呢，他们在两三位医生在谈了以后，哎，你做过这个手术没有？没有了。你做过没有？没有，几十三个没有。那么他跟替我检查怎么样，然后这个马太啊，吴马太医生他就走前来。我说医生，今天已经决定谁跟我做吗？他说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决定，我们在商量当中。那么我说可不可以是你呀、啊、你要我。我说为什么你要我呢？因为你的名字很像基督徒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那个医生看着我很奇怪，病人为医生祷告，你是哪个教会的人？我 我的台面上有很多的碑，有碑，就是我教会的什么周年纪念的哪一类的。哦，你是哪一个堂会？好的，你要我替你做手术，你就为我祷告，我马上就来。很勇敢。结果呢，他抽了出来，很好，这个手术很好。但是呢，结果是什么呀？要是不知道，也不知道，已经很多次不知道。那么你要说是最好最知道的，结果也不是。那么我弟兄姊，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这非常非常着急。那么当时那医生 professor 他就跟我说，现在因为我们还是找不到你的原因，已经那么长时间，我们现在就用最加强这个药要给你，打针应该是不太困难嘛，早上一次下午一次，那很容易 OK。 那么我们连续十天的时间，每一天两肯走针，我就觉得很容易。那但是呢，可能会辛苦一点，但是我们希望呢，打这个加强剂的时候呢，让你的身体可以好一点，因为你已经两个多月都是在发烧里面，再不行了。那么好，原来他们是，那么第一天开始，我就要弟兄姊妹们，你好好的传教会为我祷告了。结果呢，我因为常常的抽血验血怎么样了，已经手都已经花了。那么呢，他们来打针，我就帮忙，找什么血管可以容易一点。但是他很奇怪，你不要长得太高，你找这个手指啊什么东西找到那么低。他说血管呢很快就是会烧，热起来会烧的，你一段一段的你打上去，若是你的血管坏了，你就要放一条什么膏好了，一点右管进去才能帮你打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太高来打，要低打。结果每一天其实头一次每一次就是五支针、啊、一天其实十支针，是很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突然流血，大量的流血出来，没有办法，马上科医生，在半夜的时候突然流血，马上医生来检查，血压是非常非常低，上压就是40，下压就是50多。医生不行，马上要输血，输了3包血。到哪一天晚上很晚很晚，我就看到，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好像不在一样的过程。那么自己好像去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，我心里像是啊，这个是不是天堂，很美丽哦。那么我要进去，但是为什么总是走不过去。哎呀，我是传道人哦，走不过去，讲不通哦。哎，不行，那么我跳过去了，我就跳过去。当我一跳的时候，探月，现在 nurse 来检查，啊，探热，他在探我，探了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你刚才是不是喝冷水？我没有，我在睡觉。为什么你是第一次没有发烧？你刚才我没有走动，我在床上睡觉。那么他马上再来检查，竟然我没有。那么当时的医生因为一直是找不到我的原因，他们马上就告诉我，一个医生也是非常好，他也是替我焦急，他说你乖乖，你若是呢我们再检查，你接几天都没有发烧的时候，你的报告一直都有问题，但是若是你的报告一出来没事的，我马上放你走。结果弟兄姊妹们就发动为我们祷告，有一些是老师的，他告诉我不理他们了，我要我的同学，你们听啊，现在的老师到有事情要祷告，你们跟我一同祷告。那么结果最后一天，就是最后一天，医生拿着报告很高兴地回来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是唯一一次没有事的，你快点走。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感谢主，就是因着他的时候，我要看到另外一个改变，这生命里面主权在谁的手里。我人生中有很多的计划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最终的是谁掌管，谁掌管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在影响我，他说你这从雅各，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是好一条幼虫，从你怎么样看待它，你手指头一按下去它就死了。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但是他因着他，我却可以改变成什么？发一次大，好像打，筷子打量的器具，就是我们好像我们撒菇的时候，这是这个轮子，可以彼此可以将很多的事情。很多的东西打碎，本来是手指头一按你就没有了，但是神是却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工具，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主宰，我希望你也可以得到他，也还可以接受他。我本来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在人的当中你送给人人都不要，但是我的主因着他看我为宝贵，他看我们就是手上的一颗珍珠，他眼中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给我们人生里面是蛮有他的计划意义。有首诗歌我很喜欢跟你们唱，最知心的朋友，这首诗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他说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的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章。今天我们活了很多的小章，要活过很多的台阶。他的手总是没有离开的我，总是插纳着我。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走得很危险的地方，是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是他的手拉着我们回来，他的手拉着我们。你的爱是何等长阔深高，我们一同来唱哈。主啊，你是知道，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你一直在插纳着我们，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每一个台阶，不论我们是今天是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主啊，你让你的儿女们他经历到你的爱，你没有将我们的过去、 我们你没有计较我们的一切，你总是用你的爱长阔高深的临到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虫，在人面前我们就是那么渺小的，但是你就是却是看我们为宝贵，愿意用你的爱子的血将我们挽回来。主啊，愿我们今天我们所实现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过去的神已经在你身上了满了恩典，但是你思想一下，你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他是一直插拉着你，一直扶着你经历了人生很多的挑战，人生很多的阶段？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再一次愿意逼他的爱燃烧？主啊，我愿意在你的面前丢去了这个不冷不热的心，我愿意决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更爱你，我要忠心的服侍你，我要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吗？若是你愿意的，你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到你？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看到，请你放下。各位朋友们，虽然你我跟你认识不深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主爱我，也好像爱你一样。我过去的人生没有什么可以讲，同样我的主我的神他也爱你，他也希望释放你的人生，不要比过去的或是你的成长你的经历里面这样的捆绑，他愿意给你生生，给你丰富的生命，给你有意义走下去。他要成为你的主，他引导你。若是你今天你觉得主啊，我真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愿意接受这个福气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？朋友们，若是你愿意的，请你举手给我看好吗？主知道你，主也看到你。若是你愿意的，请你举手。有没有你觉得我愿意打开，我也愿意让他我进一步的认识他？你若是愿意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要请你举手给我们看到。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在后面我看到，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呢？感谢主，我们看到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呢？我最后一次，若是你愿意的，我们愿意为你祷告。主，感谢你。有愿意接受主做生命之主的，请你跟我祷告。你愿意试看，你愿意试试看，让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参与的，试试看，跟着我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知道我是不配的，但是今天晚上 我听到你的爱，你可以改变一个不配的人的生命，你可以改变一切，因为你的爱，你牺牲的爱，就是为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灵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求主赦免我的过犯，我愿意接受主做我个人的救主，一生一世跟随你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问刚才有跟我这样祷告的弟兄朋友们，有没有人这样跟我祷告？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好的，请你站起来。